好，弟兄姐妹早安。那我想从这一整章里头，我们来看，雅各他的生命，雅各他改名为以色列，然后在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他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们从表面上来看，也许是看到，好像刚才我们的姐妹有说，哇，雅各好像很狡猾。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你更深一层来思想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雅各，他是一个勇敢起来带头的得胜者。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当他经过与神摔跤的这个交战，神都承认说连雅各都胜了，就是在与神摔跤的事情他都胜了。所以雅各之所以改名为以色列，这个字的本身，以色列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得胜者，是胜过了神的一个这样的得胜者。那所以既然他的名字被叫为得胜者，那我们看他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很显然就不只是我们表面上所看的，他是不是真的啊？好像还是很狡猾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来摆正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来安排啊他的妻儿？那我觉得陈导读经有一个好处，是我们平时读圣经可能都不会读得那么仔细，在陈导里头我们就会去想想多一点啊。在这里我们先来玩一个游戏哈，圣经问答，就是先考一考大家，可能大家先想一想啊，印象当中雅各的他最大的孩子应该是多大？大概啊多少呀？我们很自然的，可能我记得我之前也讲过一个错误的概念哦，因为他的孩子都壮大了。其实不是，你仔细的想一想，他在拉班他岳父那里只是20年，他这7年之后才结婚，所以意思说结婚之后立刻有孩子的话，他的孩子最大也只不过是14岁、13岁，7年之后才怀孕嘛，怀孕之后再生子的话，那他的最大的儿子就12岁而已，13岁而已，对不对？12岁呀。就是7年嘛，就是他总共结婚14年嘛，那就是说怀孕之后生了孩子，所以你看他最大的也只不过是12、13岁，那最小的呢，他一年一个的话，他目前是有12个里头是最小的儿子还没有出来，是因为当中还包含了一个女儿，所以当中你这样推算下来，就算当时他有一些的婢女是很可能有重复在同一年里头怀孕，也可能是这样子的话，那前后你推算起来，他最小的很可能还是 baby， 还是抱在手中的，所以你会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最大的其实也还只不过是一个，可能只是一个小学生，如果说从今天的教育的角度来看，所以都还是很小。那么所以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我看四样事情。第一就是有次序的分配列队，那需要分配列队，那怎么个分配，怎么来列队呢？因为如果按照我们说他的这个分配列队的里面哈，就是他让两个婢女带着他们的孩子走在前面，然后利亚走在后面，然后拉结就走在最后面啊的这样的一个排列。那我们会看到的是，哇，有点狡猾哦，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来排列？可是你想一想，这件事情如果换成是你的话，那你要怎么处理？哇，头痛头大，谁应该排第一呢？如果给你想，你说谁应该排第一呢？好好难啊！你说，因为谁是大老婆？利亚，利亚是大老婆吗？拉结是大老婆吗？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理不清的一个事情。如果要追究的话，可能就会旧事重提。你还敢讲我爱的是拉结，我只想要娶拉结？你是冒充的混进来的，那结果你抢了第一，可是你原本就不是。是你冒充的进来的，这一笔账我还没有跟你算，你今天还敢提吗？ 那哇，这个是没完没了。那是他先有了孩子啊等等之类的，那后来又把那个女佣哦，又给了他为妾啦，再代替他生子啦。所以如果你说要排列次序，怎么排呢？好难排。你讲要谁最重要呢？怎么看呢？怎么排列呢？所谓清官都难断家务事，所以这件事如果你要找谁理论，其实都讲不清，就会翻旧账，就会有很多说不清楚的。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困局，或者在这样的混乱的当中，你看到雅各不是我管不了啊，四个女人那么烦，一群孩子我要怎么办，你看到不是的，雅各起来带头，雅各有秩序，雅各会做安排。那当一个丈夫或者一个父亲，一个男人，他懂得说在混乱的当中我还是需要有排列，我还是需要有安排，你会看到这是他生命当中开始有了一个次序。真的，我都不敢讲，如果换成是我的话，哇，我也觉得很难啊，应该怎么排列？无论你怎么排，恐怕大家都有意见。那个意见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那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角度或者不同的看法。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他就是很有把握，或者说很果断的，我说了算，就是要这样的一个排列。而在这个排列当中，我们看到他把妻妾重过儿女作为一个的排列。因为如果按照人的常理，我们说不然大儿子的就在前面啊，最小的就在后面啊，这个当然也是一个排列法。可是毕竟他的孩子们，你看到最大的也才只不过十二三岁，那换一句话说，他还没有足够成为一个说好我就扮演大人哦，我走在前面，不是。那最小的很可能还抱在手中，所以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孩子是要跟着妈妈。那孩子跟着妈妈的话，那么意思说我还是以妻子，以我的妻妾为首为重。那如果以妻妾为重的话，那么应该怎么排列呢？那妻妾当中有两个是所谓合法的妻子，有两个是夫家送上来的，所谓要代替他们生孩子的。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卑女的身份仍然还是卑女，虽然说她已经替雅各生了孩子。所以当这么一分的时候，卑女跟主人是有分别的，所以卑女在前面，主人在后面。因为这个前后我们了解一个情形，因为对方来者会不会是真的是起暴力呢？如果有暴力的时候，所以越走在前面的当然你越首当其冲嘛，所以就理当卑女是走在前面的，那妻子是走在后面的。而妻子当中，一个是我真正所爱我所要娶的，一个是你冒充着进来的，所以他这个排列利亚也没有话说。利亚不能够在当时说哎，没有，我是老大、哦、我是大老婆、哦、我应该走在最后， No。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们应该是过去恐怕也有经过很多家庭的争执，可是如今你会看到雅各有一个次序，跟有一个安排，跟有一个交代，就按照我的指示，按照我的编排。你会看到在这里，虽然你会从一个角度以为说他很狡猾吗？以为说他为什么要这样排列吗？其实你真的如果换成是我们，很可能我们也真的很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所以他有一个安排，他有一个次序，他有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指示，这是好的。今天我们反观看到很多家庭的问题，我们很常说是男人的问题，是父亲的问题，是丈夫的问题。而父亲的问题或者丈夫的问题，很常就是没有起来说话，应当有的次序，应当说话的时候没有起来说话，所以这会造成问题。那我觉得在家庭的这个四个妻子的家庭，你可以想象真的是会混乱的。可是至少当雅各作为一个得胜者，他在家庭当中你会看到他有一个次序，而且这个次序当中你没有发现一个情形是什么呢？彼此就在那边争论，哎，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他？那以前有啊，以前在家庭当中你会看到拉结的妒忌啊， 你会看到利亚的不甘愿啊，利亚的争宠啊，你会看到很多这些的事情。可是现在你会看到，诶，好像他们都很顺服在这个排列里头。所以这个是第一，我们看到有次序的分配列队。那第二，就看到雅各是走在他的这些所有的妻儿，包括他的婢女的前面。所以当他雅各走在前面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是什么？这一点就是作为起来带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得胜。恐怕以前不是这样，或者按照他的家庭的基因，他也不是这样啊。我们了解到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他的父亲以撒啊，都有过这样的问题。当面对危险的时候，把太太推到前面，好，他躲在后面。这个是他的家族里头有的一种的基因 DNA。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也极有可能雅各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 OK， 来，你们走在前面。他们看到妇人，我哥哥看到妇人，看到孩子，至少他也不会对妇女对孩子来动粗吧？啊，那我走在后面。当他一路看到你是谁啊？哦，我是你的弟弟雅各的妻子啊，我是你的弟弟雅各的儿子。他这样子，那你比较安全一点吧。可是我们看到不是，他自己走在前头。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一件事情上，是看到他表现了一种他有责任，表现了他有承担，表现了他是愿意起来保护。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得胜啊。今天如果你看到家中的男人能够在这一些所谓的细小的事情上站在一个承担责任、起来负责、保护妻儿的这样的一个的角色的时候，你会看见这是他的得胜。真的，这个是给我们看到的第二个。第三，我们就看到他当他一路叩拜，一路七次的在那里叩拜。那你可以想一想，雅各单单送出去的这些几百头几百头的这些牛羊啊、骆驼啊，你就知道他自己的产业理当是多得很多的，远比他送出去的还多很多。那意味着说什么？他很多的仆人，他有很多的随从，他是两个大队哦的这样子的一个的产业来回归的。所以从一个角度，如果真的要面对一场挑战，至少我的这些牧羊的这些的壮丁是还是可以打的哈。因为牧羊的壮丁，牧羊人啊，一般上他们有什么训练呢？除了他们能跑能走，而在山里头有时候也会碰到猛兽啊，就像大卫的那个经历这样子，对打熊啊，打那些野兽啊、猛兽啊，啊，这些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作为一个牧羊人，也恐怕要具备一点的，是身体是要壮的，是能打的。所以从他这么大队的人当中，他如果要预备这些的壮汉走在前头、走在前锋，就是说给对方看到，诶，你不要轻举妄动啊，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啊，我也有我的兵力啊，我也有我的武装啊。那他大可以这个样子，可是我们看到不是，他是自己一马当先，他走在前头，意味着说他是起来承担了，而且他起来承担也表示什么？他来面对他过去的错失，他来面对他过去所中的那一个的祸患，他要起来承担。而他走出来的一个姿态，除了前面已经送出去的那些牛羊礼物是一种的赔罪、一种的求和以外，我们看见他的这个一路的叩拜。那他一路的叩拜，在中东的文化当中，当然这个叩拜我们知道不是对偶像的祭拜，是一个表明我是一个弱、比较卑微的，跟对方是一个尊贵的。那这种的叩拜是一种卑微的对尊贵的一种的礼貌，也是一种的赔罪哦的这样的双重的意义在当中。所以表明了他的谦卑，表明了他的认罪，而且这一连七次的叩拜，完全的谦卑认罪，为的是要求和。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得胜者？真正的得胜者不是 我说话比你厉害，我武力比你强，我能够叫你没有话讲，我能够制服你啊，我能够用啊武力来胜过你。这个不是真正的得胜者，真正的得胜者是把你的敌人变成了你的弟兄。我们看见雅各，他在这个行动上，他用了最强的武器，不是我有大炮啊，我有啊机关枪来制服你，我用我的谦卑，我用我的求和，我用我的最卑微的一个姿态来求你饶恕，请你原谅，我要跟你和好。所以我们就看见他在这一件事情上果然就带来了一个和谐的一个关系。否则的话，就算你这一刻能够得胜，但是你会知道仇恨就是所谓对以扫来说，此仇不报非君子，因为这个仇叫做不共戴天之仇，就是说我一定要报复。所以如果雅各抱着一个说，好，那你既然要报复，那我今天也不是好欺负的，我要置你死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以扫的孩子又也会起来报复。你会看到这个就会没完没了的一个无穷后患。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三，一路谦卑叩拜谢罪。然后第四就看到得神开路，兄弟和好。那么我们说，当看到整个跟以扫还很遥远的距离的时候，因为已经看到他的大队，也看到这个走在前面的这个人啊，为什么一路叩拜又起来，又叩拜又起来，这样一连七次。那在因为如果礼拜天你看到我给大家看的那个图的话，你就知道以色列有很多地方是都没有树的，你一望无际的可以看到很远的，所以很远的大队你已经看得到，但是你要走到那个队其实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够走到。可是你远远可以看得到，诶，这一队人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姿态。所以等到见面的时候，以扫跑过来抱住他的弟弟，与他亲嘴，然后就在那里痛哭，兄弟俩都哭了。因为这个姿态表明了，就是啊，我亲爱的弟弟你还好吗，我亲爱的弟弟好久不见。你会看到这样子的一种的兄弟情在这个地方忽然间流露出来。那这个情况跟原本以扫的心态应该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要做这件事，以扫应该是不需要带着四个壮丁，四个男人，英文圣经就用 man 嘛，中文圣经就看不出是四百个什么人，但是英文圣经就看出是四百个男人。那为什么你带着四百个男人，那对方来的是妇女啊孩子啊成群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就看到而且这整个见面互动的过程当中，如果按照正常的状态，应该是说哪怕以扫可能已经消了气，因为事情过了20年啊，人也老了，哎呀以前年轻气盛啊，现在不跟你计较了，也可能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看见不是，如果是那样的话，以扫可能就会说，哇老弟你终于出现了，你知道你当年啊怎么出卖我，你当年哇怎么抢夺我的祝福，哇这件事情我本来要跟你算账的啊，至少他会骂他一顿，责备他一下，虽然说最后他也没有要报复，可是至少要骂他嘛。哦，可是我们看见好像完全忘记这一件事这样子。那事情为什么可以完全的化解呢？我觉得我只能够说一件事情，因为神介入。神的所以介入，是因为当他跟神摔跤的这个得胜的里面，他对神说嘛，你如果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过你，所以连神都说我都服了你，就神都给他祝福。所以因为这个祝福，你会看到雅各至少我们先看生命很长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就是雅各的儿女的情况又如何，哦，那以后再说。可是对雅各来说，雅各的生命变成了以色列，这一位以色列他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看见他对他的家庭，对他的儿女，对他过去所做的错事，他都一一的起来承担，他都一一的来面对来处理。所以我们就看见当一个人愿意回转， 当愿意人一个人愿意承担的时候，你看到神的手原来一步一步为他开路，家庭有了一个秩序，儿女有了保护，跟哥哥的关系得以修复。你看到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我们看到总结今天这一章，我相信是因为神的介入，是神让他得胜，神的介入使到他在这一切事情上看到的不只是表面的一个问题，而是看到了一个从里面出来的一个的得胜。所以当一个人懂得真正抓住神的时候，就走在神的祝福当中，一切就不再一样。所以当我们来看最后一节圣经的时候，在今天33章讲到当他跟他哥哥分开了，就是修复了，修复了之后，但是还是有要有各自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就分开了。当分开来到一个地方，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在这里，今天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才发现到这个字啊，就是他来到世界，他不只是买了一块可以支他帐篷的地啊，而且他就称这块地叫苏哥嘛。哦，我想苏哥这个字可能是希伯来话里头的 Sukkot 啊，就是今天我们说祝棚节啊，就是 Sukkot， 就是我想跟这个字应该是有关联，虽然我还没有查，但是我看到诶这个发音真的也就是帐篷的那个意思。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就筑了一座坛，那当雅各筑坛表明什么？他要跟神有一个关系，而且他筑了这个坛起一个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以色列的神，神是以色列的神。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神是以色列的神，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表明他在回应一个他当年跟神的立约。他当年跟神立什么约？神啊，你如果保护我，给我有的吃有的穿，那我平安的回来，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雅各在做这件事，宣告伊利以罗伊以色列，就是神是以色列的神，他是以色列，神是以色列的神，也就是说他承认宣认神是我的神。所以你会看到他从过去是我爸爸的神你的神来到我的神，这是以色列的生命的一个转变。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要转变的一个过程，到最终我们的信仰不再是建立在别人怎么经历神，看到别人的见证，而是我们个人的经历。而个人经历的神迹是什么？个人经历的神迹是我改变，我起来承担，我起来负责，我起来谦卑，我起来认罪。所以我看到这是雅各的一个生命的转化的一个过程。我想这是今天这一章给我们看到的的一个信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都能够因为经历改变，因为承认神，所以我们要勇敢起来，要承担责任，做一个得胜者。求神帮助我们。